在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。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敬拜，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，带着我们的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。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，谢谢你在创始之初在耶稣基督里边拣选我们每一位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上帝的面前，看到上帝的荣光，领受上帝无限的恩典和从上帝来的永远的爱，永远不变的爱。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我们来敬拜你，我们带着我们的喜乐和平安，也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，我们或许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，但是主你爱我们，你应许我们说，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是我们得以安息。你应许我们说，那寻求你的就能够寻见，那叩门的你就必开门。你应许我们说，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家乡，有一天我们可以在那里与你相聚。你应许我们说，我们在服侍你的在世上，我们要得百倍的祝福，来日得永远的生命。你应许我们说，软弱的要成为刚强，贫穷的要成为富足，被掳的要被释放，被压制的得以真正的自由。你的应许何等的美好，你的应许永远都不改变。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再次来敬拜你，来支取你无限的恩典。谢谢你拣选我们，谢谢你做我们生命的主，谢谢你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流了宝血，洗净了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重新的与父神和好。谢谢你一生一世永远做我们的主，千代万代永远做我们家族的主。谢谢你，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，愿你的儿女在敬拜中得一切的祝福，让我们疾病的得以医治，让我们前面所有的忧愁和重担都交给你，因为你必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，在沙漠里为我们开江河。祝福我们每一位来到美国可以得地为业，生儿育女，遍满地面，荣耀主名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说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耶稣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吗？平安的举手。那没有举手的就是不平安。好，放下，请放下。弟兄姊妹感谢主啊，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叫丰盛的应许，丰盛的应许，我们的主给我们很多最好的应许，也许我们可能眼睛还没有看见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也许你的应许是昨天领受的，也许你的应许是几十年前领受的，可是你还没有看到。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主的应许，我们的信心就失去了。那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，哎，我们这段经文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应许之子啊，应许，什么叫应许啊？ Promise， 上帝的保证，上帝给你的话啊。那我们今天讲了一个儿子的故事和一个父亲的故事，那这个儿子是个 promise 的儿子， son of promise。 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看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看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当他没有孩子的时候，神应许他有一个孩子，在创世纪第十五章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。创世纪第十五章，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封王，对，叫亚伯兰。那我们知道第十六章，上帝就已经应许亚伯拉罕要做王，所以给他起新的名字叫亚伯拉罕。所以这个名字你们弟兄姊妹要记住啊，如果你读圣经你读不懂亚伯拉罕，就不懂得整个圣经的来源，这个救恩的来源。不管是基督徒、犹太教徒、穆斯林，一提到亚伯拉罕他们都肃然起敬，因为这是三个大宗教的鼻祖啊。那么我们知道亚伯兰没有孩子，没有孩子，他有个仆人生了孩子叫以利以谢， 那么是他的奴隶生的，是个男孩，他就以为这个孩子就是那个应许之子。我们读这段经文，我们就读得到。我们一起来看，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“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”亚伯兰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”亚伯兰又说：“你没有给我儿了，那生在我家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”耶和华又对他说：“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”于是领他走到外边去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为他为义。好，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。我们读到了这段经文，很特别，对不对？亚伯兰这个伟大的族长，当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就是现在的伊拉克，我们称为加勒底的乌尔，是全世界原来最繁华的地方，我们称为巴比伦帝国，在古代第一个大帝国就是巴比伦的帝国，他们的君王叫尼布甲尼撒，啊，我们都很了解这个巴比伦的帝国。巴比伦帝国以后呢，马代波斯，马代波斯以后呢，我们说世界最强盛的国家，然后就是罗马帝国。我这两天正在看罗马帝国，哇，里边太有意思了。罗马帝国，罗马帝国以后呢，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亚历山大，亚历山大之前，在罗马帝国之前，然后就是罗马帝国。那我们知道现在是美帝国主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称它为世界的警察。每个朝代、每个时代，世界都会有警察。强大的国家，你要记住，这个世界的警察是把文明带进这个世界的。我们今天所学的法律是从罗马而来，罗马是最严谨的法律国家，这个国家对任何事情强调法律。其实罗马也是民主的发源地，你知道，你看到凯撒的时候，凯撒说了不全算的，凯撒叫最高执政官，然后他的上面叫长老会，长老议会说了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也是个民主国家，虽然它是个帝国，但是它还是把民主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当亚伯兰被呼召的时候，亚伯兰是没有儿子的，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他到了迦南地，然后他带着他的侄子，他原来以为他侄子是他的后嗣，承受他的产业，这很正常啊。很多人没有生孩子啊，没有儿子的，只有侄子，那是很正常的。可是这个侄子呢，闹着跟他分家，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罗德跟亚伯兰分手了，啊，一个往东，一个往西，两个人分家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亚伯兰就把他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了？大马士革的一个仆人，一个奴隶的儿子，是个男丁，叫以利以谢。他就以为以利以谢是我的儿子，可是上帝再次提醒他说：“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我要赏赐给你。”啊，这个亚伯兰就说：“主啊，你是那时候亚伯兰多有钱吧，你知道吗？很多的金银，很多的帐篷，很多的牛驴，仆人精壮的男丁就300多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把罗德从敌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时候，带了精壮的男丁300多，他有300多个男仆。你现在几个仆人？你们家啊，一个你都养不起。你请一个保姆你就差不多了，我告诉你，亚伯兰有300多男丁，那么有钱，可是亚伯兰没有后嗣，没有儿子，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哦。所以上帝说：“我祝福你。”亚伯兰说：“上帝，你祝福我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有，我就没有儿子，我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？”然后说：“你看，生在我家那个叫以利以谢，他就是我的后嗣。”上帝说：“不是的。”上帝把他带出来说：“你看，你向天观看，天的星星有多少呢？数得过来吗？”亚伯兰当然说：“数不过来。你能数遍天上的星星吗？数不过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北斗七星，我们可以数过来7个。那北斗七星旁边银河系，你数得过来吗？银河系外边有多少的银河系，一个大的星系，你数得过来吗？” 渡不过来，但是上帝说你的子孙会那么多，你信吗？你信吗？信的举手。你看不多。为什么不信？亚伯兰已经80多岁了，妻子已经70多岁了，圣经说月经都断了，还能生吗？不能了。前几天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，从北京，我们俩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俩在普林斯顿大学在一个东亚系在一个办公室工作，分开好多年。他夫妻离婚了，太太在联合国，一个人回到北京，好多年没有联系，突然给我打电话说：“伯利，啊，我很高兴，告诉你一个消息，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不好的消息。”我说：“你说吧，有消息就是好消息，对不对？”他说：“我生了个儿子。”我说：“好消息呀！”他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今年60了。”我说：“亚伯兰100岁生个儿子，有什么不好意思？越老生儿子越不要不好意思。”不仅不好意思，还要拿出给大家看，说看我100岁生个儿子，你有这本事吗？我这朋友60岁生个儿子。我跟你讲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讲的是父亲跟儿子的故事，下礼拜还会讲这个故事。圣经中这个记载特别的奇特，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应许之子？上帝的 promise 是不会改变的，你们，你眼睛没有看到，但是当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他就会怎么样？他就会成就。哈利路亚！我告诉你，我那年啊去马来西亚去带领聚会，一个教会退休会的海边请我去做讲员。我那天晚上讲完到了，我那天晚上突然有一个感动啊，我就想给弟兄姊妹祷告。我就说哪一位弟兄姊妹你有特别需要祷告的，请你留下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我们教会像我这样一说，大概10个8个就差不多了，顶多了。大家都觉得我们很平安很好，因为在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这教会很特别，因为我这讲员可能请了10几年才来，又从美国过来，大家都觉得哇，这远来的讲员有能力，对不对？然后都留下了300多人，我一看排队排到院外去了，我就傻眼了。我一看10点半，那我得祷告到什么时候能睡觉啊？第二天早上要起早灵修讲道，我就祷告到半夜1点钟的时候，我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当人没有力气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工作，明白？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不能生了，神就让他生，明白？年轻的时候有能力不能生，哎，没能力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想快点结束了，就来一帮人来一个，我就一句话一句话就走了，说什么我也忘了。有一对扑一跪，我说要什么？要孩子。我也就没有听清楚，我就说明年这个时候神必成就。谁说的？创世纪说的是吧？你看我们有时候把神的话背下来，就神的话就出来了。明年这时候就必成就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上帝必祝福你。两人就平平安安的，本来跪着起来就拉着手就走了。晚上半夜3点钟的时候，牧师敲我门，我刚躺要睡觉，杨牧师迎回天家了。杨牧师老去中国大陆宣教，特别好的一个牧师，马来西亚的一个，原来是歌星啊，在马来西亚唱得特别好，后来奉献给主做牧师，敲我门。哎呀，我刚睡着敲我门，我就很不高兴，我打开门，我说干嘛？杨牧师，有事明天早上说吧，明天5点钟灵修，3点了还有2个小时。他说我睡不着啊。我说你怎么睡不着呢？他说你刚才祷告有一对，你还记得你说什么了吗？我说我不记得了，那么多人，哪个？他说最后呢跪在地上要孩子。我说给他孩子不是上帝给了吗？他说给什么？结婚10几年什么招都用了，从来不生的，你怎么就知道明年这个时候就生，还一男一女？我说我说过一男一女吗？他说你说了，有录音的，今天我讲的道都有录音的，有录像的，逃都逃不掉的。我就醒了我也睡不着了。我说你赶紧睡觉去，明年我不来了，愿生不生，反正这个教会我顶多10年来一回，对不对？走吧，赶紧睡觉。第二年我又去了，为什么去了？我妈妈拿到了马来西亚的签证，从中国到了马来西亚，我要去马来西亚跟她相聚，因为我不能回中国，她也出不来到美国，所以呢她进美国大使馆被武警带回去，不许她进去。 知道吗？所以他不怎么去了马来西亚大使馆，中国武警就不管，就牵上了。对我来说，一个远方的游子，离开父母好多年不能见到亲人，这我一定要去，我也就把那事儿给忘了。我就飞到了马来西亚，还是一个教会接待我，给我安排海边一个公寓。礼拜天主日崇拜我讲道，我那天讲道我记得非常的清楚，我选择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故事。哇，妈妈那天听啊，从我一进屋一站讲台，妈妈就哭，一直哭到我讲完。十几年不能见，我又得了癌症，又化疗，肾衰竭，在美国四年的医院，上帝医治了我，信了主，妈妈也信了主，我们全家族都归向了耶稣基督。妈妈那天我们也忘了，我带着妈妈去做礼拜，我来讲道，刚要上台，那对夫妻进来了，我一看我就醒了，我说糟糕，他们怎么来了？他们当时一说，这牧师怎么就给我祷告，上帝被成就，这多丢人，对不对？不是丢我的人，丢上帝的人呢。你说咱们上帝的仆人吗？结果两人后边跟着两个仆人，一个人抱着一个孩子，一儿一女。你看，我一生中遇到很多的神迹，这个是我永远难忘记的。两个看到我过来，张牧师抱着我，谢谢你为我们祷告，上帝成就了，给我们一儿一女双胞胎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要能不能给我五分钟，在你讲道之前，我们夫妻要抱着这个孩子来到台上，来为上帝做最好的见证。上帝的应许是不改变的，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上帝说给我们两个孩子。哈利路亚！哇，那天我特别激动。我发现这个上帝很怜悯我，对不对？怜悯这个祷告师不是说什么，但是上帝真就成就，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，他们就向神求两个孩子，一儿一女，十几年没有成就，那一年成了，两个人都是医生，女的是妇产科的，男的是整容科的。两人说能给我点什么好处，牧师我们帮助你一下，妇产科对我没什么用，整容科那个说牧师给你整整容，你那个眼睛这块割一下子就大很多，你那鼻子有点鼻梁的塌，给你挺起来，就跟明星一样，陈道明一样。我后来我说算了，上帝给我这样的是最好的，你给我整成那样，弟兄姊妹不认识我了，我回教会一上班，大家说你来干嘛，你这不是你这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，就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弟兄姊妹要记住，上帝的应许你眼睛也许没有看到，但是当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你们上帝就会成就，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上帝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想到说亚伯拉罕是犹豫怀疑很长的时间，他自己的信心都不够，但是上帝给他信心。罗马书第九章第六到九节说，我们看这段经文，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上帝的儿女，唯独，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重要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你们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，是应许之子，所以保罗说，这就是说，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总算是后裔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，到明年这个时候，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知道加拉太书，我们看下一段经文。加拉太书第四章28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这里面谈到了两次的以撒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以撒是神特别要拣选，就像我们一样。今天的以色列人不都是上帝的儿女？可是今天信靠耶稣就是叫真以色列人，你们 哈利路亚。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天的星那样多，是因为亚伯拉罕他的家族出了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当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看耶稣基督的家谱，第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每当我读这句话我都特别的感动，这一个家谱的第一句话，哦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，我们就跟以撒一样成为什么？应许之子。你们用咱们一起来说应许之子，一起来，太好了。对你旁边那个弟兄说，你是应许之子。嗯，哎，我们姐妹有点不太高兴的意思，我们也是应许之子。你们哈利路亚，我们是应许之子。多么伟大的一个应许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，神的话永远的不落空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我们今天从三点来分享亚伯拉罕和他这个儿子以撒。第一点，我们看到耶和华再次的应许亚伯拉罕。圣经中一开始就十五章打开说，耶稣呼召亚伯拉罕出来说，我要向让你的子孙很多，对不对？我让你成为什么？别国的祝福。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，为你咒诅的我要咒诅他。弟兄姊妹要记住，这个祝福应许啊，这个呼召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。你一定要记住，你的家族的呼召在你的父亲身上。我的家族在我的父亲身上，我这一代在我的身上。上帝呼召这个人，给他 vision 意向，带领他走不同的路，做儿女的跟随你的父亲，做妻子的跟随你的丈夫，就对了，否则你就错。上帝的应许不是给姐妹啊，是给你的老公。你要记住这，我说你们很多姐妹不服气，我的老公也不读圣经的，也不去教会的，不祷告，我怎么就应许给他？这很特别啊。我们看亚伯拉罕也是有一个一步一步的信心增长的时间啊，信心增长的时间，因为这是个秩序。所以上帝又提醒亚伯拉罕说，这事以后，就是他跟罗德分手之后，上帝呼召他，对他说，我要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亚伯拉罕就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上帝。亚伯拉罕的担忧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主耶和华呀，我没有孩子啊，你给我们多祝福有什么用啊？英子妹，这句话你去想一想，今天中国富强了，很多的人有钱了，对不对？有很多的房产，没有孩子，你要那么多房子干嘛呀？谁住啊？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呀？对不对？有一天你走了，啥都没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的父亲啊，在那个贫穷的时代，我的父亲生了七个孩子，七个孩子都把我们送上了大学，都把我们养大。就当我父亲94岁离开这世界之前，教会的长老去为我父亲祷告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就跟他说，我这一生啊什么都没有。79年我父亲就离休，79年就离休，45年参加革命，79年离休，79年离休，你知道这意思是什么？就没有贪污的机会。79年前还没腐败呢，知道吗？80年以后才开始腐败，共产党迅速的腐败，我父亲没有腐败的机会，所以他觉得他很干净，他瞧不起今天的贪官。我们打下天下，他们在贪污，他心里也有些愤愤不平，知道吗？但他说了，我这一生什么都没有，经历很多的苦难，但是我有七个孩子，是上帝给我的产业。我姊妹，儿子是你最大的产业，比你的金钱、房产、股票都重要。亚伯拉罕什么都有，金银无数，整个的迦南地上帝都赐给他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很多的牛驴，多得不得了，结果没有孩子。所以他担忧，他对上帝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能赐给我什么呢？意思，你赐给我什么有什么用呢？上帝说，你出来，你看天上的星星多少，你能说得过来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后的儿女也会这么多。所以上帝又一次的应许给亚伯拉罕。 我们感谢主，这个应许是上帝再次来提醒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再次的信心在亚伯拉罕心里边增长，让亚伯拉罕知道上帝拣选他的时候所给他的应许是不能改变的。所以亚伯拉罕就开始有信心，他再次的眺望对神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要常常回忆回忆你起初信主的时候上帝给你的呼召，明白？这个很重要，常常的回忆。我们小组我们教会也常常在一起，我们在一起有一些的感恩的时间，来感谢上帝设立我们的这个教会。4年前我们这20几个人在这个地区，我们得到的上帝的应许是什么？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的一个意象。昨天我们在清新家，我们教会的第一个小组，就是我们教会的最古老的小组，4年了这个小组。我们第一个小组成立的时候，我们昨天在他们家庆祝这个小组，这半年我们有个感恩，来了50个成人，最使我感动的，多少孩子？37个，34个孩子，50个人可以生34个孩子，还不算我的，还不算那些年纪大的，这个小组就是生养众多的。我就喜欢生养众多，我最大的遗憾这一生就孩子少，孩子少怪谁？当然怪共产党啊，什么计划生育啊，他的不计划生育呢，对不对？我们计划生育，昨天我们看到一个广东省的省长姓朱，贪污了多少钱？多少亿？600多亿，600多亿，比亚伯拉罕钱还多，娶了110多个太太，不是，就是女人，不是太太，不能同意下嫁，100多，房子100多，因为一个太太给个广东，生多少孩子？没有，没有电了是吧？很重要啊，生养众多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我们看到第二点，以实玛利的出生被祝。我们看到这个，亚伯拉罕知道上帝给他孩子，没错。那么撒拉他的媳妇也知道上帝给他孩子，可是亚伯拉罕80了，撒拉70了，按照人的想法是不能生了。因为撒拉知道自己已经这个过了生孩子的年龄，亚伯拉罕也老迈了，不行了。所以撒拉说，我已经断了月经，我的老公也老迈，我们怎么还能有孩子呢？撒拉就有一天就想，我们可以用人的方法来完成上帝的应许，有没有？我们有时常常会人的方法来完成上帝的应许，对不对？那撒拉就做了一件事情，我们看第16章，我们看这个第16章，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给他生儿女。撒拉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，记住这个埃及人的后裔。撒拉就对亚伯兰对老公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们可以因他得孩子。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拉的话，这老公别的话不听，就这话他可愿意听了，知道吗？都没有反对，都没有想到上帝给他应许是什么。上帝告诉清清楚楚，撒拉来的才是真的。我觉得亚伯拉罕也就是半推半就的意思，知道吗？就是一听，早就其实就想下家了。埃及人长得很漂亮，知道吧？然后老婆这么一说，借坡下驴。那圣经怎么说的？圣经说，那么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就把他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，就是二奶了。今天说清楚就是二奶，一说这个大家都比较明白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了。亚伯兰出埃及的出迦南的时候，到迦南多大年龄？谁还记得？75岁。那现在呢？85岁。亚伯兰等了10年呢，上帝给他应许10年没有成就，像我那天马来西亚祷告也是10年啊，你知道吧？后来神就成就了，日期满足了，时候到了。 亚伯兰着急啊，没有孩子那么多，财物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没有孩子，行了，管他谁，反正生下来姓亚伯兰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还想，你看外邦的君王也有多少三妻四妾、七宫六院都有的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就娶个使女，还我老婆给我的，不怪我，上帝啊，这个不怪我，这一怪就怪我老婆就怀孕了。第四节，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你看，一次就怀了孕，老婆那么多年不怀孕，那上帝很奇妙啊。我们知道，在古文献里边，在整个古圣经的文献里边，生育是上帝的祝福，不能生育就说明上帝不祝福你。当然现在不是这样啊，但我们是有些的问题，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文化。那么亚伯拉罕呢，这个时候就生了以后啊，怀孕以后，这撒来呢就对亚伯兰说，因为夏甲怀了孕，看自己有了孕，就小看他的主母，完了忽略主人，这主人就不干了，就找他老公说，他怀了孕就小看我，这个。那亚伯兰说，那你可以随意带他，撒来就苦待他，把他从他就从撒来的面前逃跑了。在逃跑的时候是怀着大肚子跑的，跑的时候这个撒来呢，这个他的这个仆人夏甲呢，就遇到了上帝，上帝就对他说，你回到你主母那里去，伏在他的手下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，并且说，你如今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。那么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，他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边。这段话每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亚伯兰这一个错误导致了今天世界的纷争。你知道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，他像野驴，他有力量攻打人，人也要攻打他。你看今天的恐怖分子从哪里来啊？都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啊。为什么？一会儿再给你分享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很特别啊，这段历史啊。那么生了啊，回来就生了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我们再往下看一段经文啊。生了以后，有一天生了以后，以撒出生了。以撒出生的时候，以实玛利多大年纪？13岁，对不对？以实玛利到了 teenager， 13岁，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龄，我们叫它 teen， 13 teenager， 对不对？这个 teen 时代的人，这个 generation 是最难管的。你的孩子有一天，你的儿子到13岁不听你话，千万别奇怪，这很正常的，知道？我的儿子到13岁就开始不听话了，小的时候走到哪里拉着我的手，13岁的时候我再拉手，他就不愿意拉了，就像昨天那个川普跟他老婆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们看到一个川普他们到哪国家访问，川普要拉他老婆手，他老婆啪打了一下，这全世界都看到了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老公拉你的手，你千万别打一下啊！那全世界看到，使老公很没面子。可能昨天他们吵架了，有什么不同意见，但这个在全世界的镜头面前啪打一下，你看我们大家都看见了，觉得很好笑。我的儿子就是，那时候我一直拉他手。不愿拉你手，为什么？我长大了，我在告诉他什么？不要听了，我可以做主了。13岁你能做什么主呢？13岁你懂什么？哎，后来我想到，我13岁也挺了不起了。我13岁就开始反叛我爸爸的思想，我爸爸是共产主义思想，我13岁开始反叛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个年龄挺特别的，以实玛利13岁，在这13年里。以实玛利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有多深的感情，你们能了解吗？亚伯拉罕没有儿子，他把那仆人以利以谢的儿子当儿子，今天生了个儿子，不管是夏甲撒拉生的，是他的儿子，他对这孩子 那心疼的，我相信是非非常疼爱这个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从小在爸爸的爱里边长大，在爸爸的期待里长大。亚伯拉罕对上帝说，这以实玛利就是你给我的后代，就是应许之子。以实玛利也是这样想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以撒后来出生，在以实玛利14岁的时候，13岁的时候以撒出生。出生的时候，在以撒3岁那一年，他们家举行了个大的 party 庆典，庆祝以实玛利3岁。然后呢，在家里在帐篷里边吃饭的时候，撒拉的眼睛就看到了以实玛利和以撒在那里玩，圣经说在戏闹。这个戏闹，也许是玩，也许是吵架，也许是这个哥哥对这个弟弟，因为太小了，一扒拉一跟头了，对不对？去，一扒拉，坐地啊就哭。3岁的孩子，那个坐定桌，他不就哭吗？大家一看，这怎么可以啊？告诉老公，这个儿子你要给我干，不能这样，他不能承受跟我儿子一样承受这个产业。那老公就很为难啊。对撒拉来说，以实玛利跟他没什么关系，是他仆人的孩子，但对亚伯拉罕说，以实玛利是他的亲生骨肉。要你会怎么样？家庭发生战争，一定，对不对？但是亚伯拉罕问上帝，上帝啊，我该怎么办？上帝告诉他，可以让以实玛利，可以让夏甲走，因为以撒才是应许之子。但是我会让以实玛利成为大国，他也有12个族的啊，这个儿子，他会有12个族，叫那个一个民族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让他跟以撒一样的成为大国。我们看到这段呢，这个。我们再往下看一段经文了，看到这个21章14到20节。刚才我们看了一个图片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21章14到20节的时候，我们来看到这个以实玛利被逐出亚伯拉罕的家族。看，然后以撒出生以后。我们看到这个，从14节看起，亚伯拉罕清晨起来了，拿饼和一皮袋的食物给了夏甲，搭在他的肩上，又把孩子交给他，打发他走，夏甲就走，在别什巴的旷野走一勒路。皮袋里的水用尽了，夏甲就把孩子撇在了小树底下，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，一箭就是300尺，100米的，大概一箭能射到那个时候能射到那个。然后呢，相对而坐，说我不忍见孩子死，就相对而坐，放声大哭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以实玛利叫什么名字？什么意思？以实玛利。好好给你孩子起名，不像我们那上一代乱起，狗剩啊、二狗子啊什么。名字代表你的一生啊，重要，真的非常重要。你看，这个名字叫以实玛利，就神听见了，神听见了他的哭求，神怜悯他，神就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：“夏甲。”你为何这样呢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。起来，把童子抱在你的怀中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了一口水井，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神保佑了童子，他就渐长，住在旷野，成了弓箭手。他住在巴兰的旷野，他的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，他生了12个儿子。 每当我读到以实玛利被咒，我都会流泪。很多人不太在意这段经文，我很在意这段经文。一个13岁的孩子被父亲逐出家门，可能不行。你们能够体会到以实玛利心里的痛苦吗？今天我看到阿拉伯人的愤怒，阿拉伯人他们那种被拒绝的灵在他的里面。他们不能够在一个家族里面得到应有的地位，是他们不断的争耶路撒冷，不断的打，就是为了，你知道他们打，你今天知道他们的亲兄弟跟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阿拉伯打美国？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嘛。说美国跟你阿拉伯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嘛，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，所以啊就打你美国，恐怖分子不断的攻击美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没有得到父母的爱，也不如此。如果有一些的孩子从小被家里面逐出来，这个孩子一生他的心理是不健全的。你知道以实玛利的后代渴慕父亲的爱，以实玛利渴慕父亲的爱，他得不到。在他一生中，就一个最大的缺憾。尽管他成为族长，他有12个儿子，他的族越来越大，他很富有。你看他们所居住的国家，上帝给他多大的祝福，不断的出石油，冒黄金出石油。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有一种缺憾。所以弟兄们，好好爱你的儿子，上帝赐给你的应许之子，用神的爱来爱他。不要轻易地对他发脾气。我很后悔，感谢主，艾伦小时候我很少甚至没有对艾伦发脾气，因为我懂得我不能向他发脾气。那我的小雪女儿，我就有时给他发脾气。所以儿子常常会觉得我的父亲爱我比爱姐姐多。为什么呢？我的儿子亲生的父亲，他在2岁的时候就走了。所以我的儿子，他向我提什么要求，他要什么，从来都不会说 no。 我都把我生命中最好的给他。我会想到，如果他父亲活着，一定把最好的给他。我像他亲生父亲一样的爱他。小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他会说：“你不是我爹地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不是？我是你爹地呀。”他说：“我不喜欢你。”我又说：“我爱你。”我想，如果我有个亲生的儿子会怎么样？我们结婚也想有个儿子啊，当天没有给我们，我也常常想，这两个孩子挺好的。如果我们要了第三个，我们会不会疼这个我们自己的孩子比这两个孩子更多？会不会更多？会不会让他们心里有受伤？就像那个笑话说，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打我们的孩子。我们说，主啊，你给我们两个孩子都是以撒生的应许之子，你们都是亲的，让我们用父母完整的爱爱他们。现在我的女儿做了医生，儿子在医学院里读博士，给我们很大的安慰。一个牧师的家庭的孩子不是很富有，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尽量给他们最好的，给他们读最好的学校，最好的校区，宁可那个校区我们在那租一个 apartment， 我们也放下那个大房子不是好校区的，为了我们孩子读最好的校区，给他们送上最好的大学。我就跟儿子和女儿说，考上哈佛，你爹砸锅卖铁供他，供你们，不供你们是我的责任，考不上是你们的责任。我们这两个孩子读很好的学校啊，我的儿子考医学院的时候，全美国最好的前6名医学院4名录取他，将 Hopkins 约翰霍普金斯、纽约西乃山，还有 UPenn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最好的医学院，考 SAT 那时候2400分满分，对不对？一次就考到2370，回来告诉我说你考多少分，他玩电脑说2370，我说要不要再考，他说爸你说什么呢，你知道多少分满分吗？我说不知道，他说这个2400满分，我考2370，你还让我再考一次。哎，我说那行了，可以了，挺好，儿子不错，考得不错。我常常想到，如果以实玛丽有一个像我这样的父亲，像我们在座的弟兄一样这样父亲，会怎么样？我在做牧师，我也听到很多的家族父子的矛盾，我听着我都会很难过。那个儿子，弟兄姊妹，你要记住，弟兄们，上帝给你的是给你的祝福，是延续你家族的祝福。所以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、以撒的后裔、雅各的后裔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有神的话语爱你的孩子，用神的爱来爱你的孩子。不要像以实玛利一样，有一天他心远离你，他的心远离你的时候，他要需要回到得到父亲的那个肯定。多少的孩子在父亲晚年的时候要跟父亲和好，为什么？就是要得到父亲的肯定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父亲永远看不上他，他永远想讨到父亲的肯定，所以在美国就不断的奋斗奋斗奋斗。有一天说，我奋斗的目的就要让我父亲看到我不是他说的那样的人，知道吗？我想上帝爱实玛利，上帝爱阿拉伯人，上帝曾经呼求以实玛利。我觉得亚伯拉罕这一个想到今天的世界，以实玛利被逐了，离开了他的父亲。当他们逃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给了他一袋水还有一些干粮，我不知道给没给他产业，圣经没有记载给他产业，因为他不能够承受产业，所有的产业都给了以撒。以撒的一生啊，是最平安的一生。以撒的一生平淡无奇，以撒的一生没什么光彩的事情、精彩的事情，他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他也没惹惊天动地的祸，他就是一个平平安安的。所以以撒是个和平之子，他不像他的儿子啊雅各，对不对？惹那么多的祸，那么狡猾。他又不像他的父亲惊天动地的做了那么多伟大的事情，他就听从父母的话，他就娶了一个很好的妻子，然后他就生了以扫和雅各，生了两个儿子。雅各呢就生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从那里开始他们改名为以色列。我们看第三点，应许之子以撒的命定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以撒终于出生了，是在21章，从15章跳到21章，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我们说中间发生了索多玛、俄摩拉被毁灭，中间也发生了亚伯拉罕被称为君王，上帝祝福亚伯拉罕，让他成为多少多国之父，是不是？所以给他起名叫亚伯拉罕，原来叫亚伯兰，改成亚伯拉罕。上帝也祝福他的太太萨莱，给他改名叫萨拉，萨拉被称为多国之母，多国之母。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圣经是这样记载啊，在21章，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萨拉，这个时候名字改为萨拉了，在这之前都叫萨莱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英文叫 Sara， 翻译过来 Sara， 我们叫多少 Sara 举手，有没有叫 Sara 的？没有啊。这个 Sara 这个名字很多的姐妹喜欢啊，多国之母。然后呢便照着他所说的给萨拉成就， 第二节，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萨拉怀了孕。那个时候萨拉多大年纪啊？90岁。亚伯拉罕呢？100岁。怀孕了。到神所说的日期，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给萨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。以撒生下来的第八日，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年100岁。萨拉说，第六节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我与我一同喜笑。又说，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萨拉要乳养婴孩呢？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所以以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喜笑的意思。以实玛利呢？神听见的意思。喜笑，这个名字好，姐妹们叫什么？教育啊，喜乐，喜乐。所以这个喜笑生下来的时候很特别。像加勒太书说，及至日期满足，神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。所以以撒是应许之子，耶稣基督也是应许的，上帝所应许的救恩的上帝的独生子。所以在这个以下的，在恩典之下；不在这个以下的，在律法之下。这个之前，耶稣来之前，上帝按什么来审判人类呢？按照律法来审判人类。什么叫律法？就是法律啊，圣经叫律法，人类叫法律。如果你违反了法律，你就要付代价啊。法律说你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那你就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。但是我们常常的违反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我有天问弟兄姊妹，我到北加州布道，我说你们有没有违反美国的法律啊？他说没有。我说有没有开车从来不超速的？从来不超速的举手。今天我们也举下手，从来没超速的举手。你从来不超速开车，那你会开车吗？从来不超速啊，你很了不起。我是经常超速，但是有恩典。弟兄姊妹，超速那不要超太多啊。在加州高速公路没关系，因为加州高速公路，我第一次来考加州的驾照，我发现哎呦好特别啊。说高速公路有四个选择，75迈、65迈、多少迈，然后还有一个选择是随上车流，哪个正确？哎呦，没有限速嘛，随上车。我前面那人开100迈，我就跟着他就没事儿，对不对？那个加州很特别，因为加州赛车特厉害，高速公路，所以一般的高速公路都不被抓，被抓的都在 local 被抓的，所以弟兄姊妹要注意啊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都会违反律法，但是基督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每一位，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上帝的祝福。我们是在恩典中被建立，恩典中被成长。我们看到以撒一出生就不一样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应许之子，他一生他就得到了父母的宠爱，是不是？父母哇，疼他疼得不得了，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是我喜乐的意思，然后给他搞大 party， 然后也把那个以实玛利的潜在的威胁给他排除掉，让他能够顺利的承受家族的产业，家族的产业。然后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心头肉，那真的有一句话就是含在嘴里都怕化，捧在手里怕打，那么疼爱的一个孩子。所以以撒是在爱里边长大的，在父母全然的爱里边长大的。一个人呢，年轻时候生孩子不太懂得爱孩子，自己还忙世界的事儿，没忙完，对，没玩够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晚上跟孩子抢电脑打，对不对？抢电视看都可能的。如果你到了100岁，你再生个孩子，你会怎么样？咱们不要到100岁了，咱们就60岁吧。生个孩子你会怎么样？那疼得不得了啊！我的父亲 五十岁可能是生我的小妹妹，小妹妹，好像我妈妈五十多一点，我妈妈48岁生的，那42岁生的，我爸不到50岁，40多岁，这个小妹妹一生下来我们就全完了，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跟我没关系了，其实原来也跟我没关系，我们家7个孩子你知道吗，老大被疼啊，老大的疼小的娇，最不被看重的是当腰，我大哥就是小辉小光他爸爸，那在家里边我爸爸把他当朋友一样的对待，他说什么我爸都听，因为老大，我爸爸才20岁就生了这个儿子老大，然后就越生越多，他就看都不看了，据说生我的时候我爸就看了一眼就说这孩子这么黑，这孩子高粱地出来能吓死人，他说我从高粱地出，我出高粱地干嘛呀，到高粱地那天看红高粱，我说我就想起我爹的话，这孩子从高粱地出来能把人吓死，那你牧师不那么可怕吧，高粱地出来被吓死人，所以不去高粱地怎么，你知道吗，不看我的，可是我的小妹妹哇她疼得简直不得了，我记得有一次啊，那时候我都大学了，放假回家我在写毛笔字，我练毛笔字，我的满墙都贴我写的字，我在练柳公权，我的爸爸是写书法的，告诉我你的个性，我的个性太随意，所以我父亲说你应该练柳公权，使你严谨一些，柳公权的字就比较严谨啊，非常瘦，我就练玄秘塔我能够背下来，我能写几百遍，一天就写一遍玄秘塔，从头写到尾啊，唐顾左皆僧，我就写，那写我就挂在墙上看，字怕上墙，一上墙就不好看了，对不对，你放底下看挺好看，所以我就写，我的小妹妹带一帮小同学到我家来，不怎么他们在玩就扔东西了，就把我这墨呀扔得满墙都是，我写的纸全部弄坏了，我就发脾气了，我回来就把他叫过来，我说立正，我管不了你，对不对，站着，我妹妹就站着，她可老实了，站着，我说以后再不许进我的屋，出去，再不许进我的屋，哎，哭了。那天晚上我就惨了，知道吧？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爸爸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不高兴可以打我一下了。我已经大学了，我要自由，知道吗？大学生敢打吗？懂得真理了，对不对？我爸当然也不会打了，他打也打不动。是吧，我就跑，他一打我一支住他，他支不住我，对不对，但是我爸会哭，一辈子我没见过我爸哭，就那次哭了，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把我们叫过来，刚要说什么就哭了，哎，我说，哎，你哭什么，把我们都吓坏了，你怎么能哭呢，你这老革命这么坚强怎么会哭呢，他也会哭，他就说我也老了，我就想我死了我最放心不下就我这小女儿，这要交在你们手里那就完了，天天这老四就把孩子给赶出来就不许进屋，你说我这个真的是我死不瞑目啊，哎，我得了，行了，爹，你的小女儿我们会比你更爱，从此我们不会再说她，她愿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我们的小妹妹是在宠爱中长大的，所以个性就特别好，也特别蒙福，人家找个老公特别对她好，生个儿子，人家真的夫妻从来都不吵架，我告诉你弟兄姊妹，你的孩子爱中长大，他未来的婚姻都是不一样的，如果你的孩子在训斥中长大，他也会训斥别人，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建一个爱的家庭，为什么我们要建基督化的家庭呢，让耶稣在我们家做主呢，让我们家里充满了爱，让我们的儿女在主的爱里边能够平安的喜乐的健康的长大呢，这一点我们中国人要悔改啊！我们一看孩子我们就批评，我们总觉得对，在旁人面前我们从不夸自己的孩子，尤其我们东北人，你别人一说，哎，你这孩子不错，你差远了，他哪行啊，他不行，我小时候的邻居一到爹跟前夸我说你这老四真的有才，他净胡扯，他懂什么，去滚滚滚滚！你看我们长大的环境，今天我们这孩子，我们爱的简直是，你看我们这两个孩子一打电话结束都 I love you， 我们都60来岁了 I love you， 这又不是我们的孩子，都张不开口，对不对？人那边高兴了说 me too， 不高兴吐都不吐。那弟兄姊妹，应许之子，好好爱我们的孩子，你们让在主的爱里边长大，因为他也是你家族的应许之子。今天当我讲这篇道时，如果你还没有孩子，没有孩子赶紧生，你们没结婚的就要立志生，而且要多生。我那天问我孙女，我妞妞，我说妞妞想生几个，我孙女今年23岁，说五个，我说好孩子，您这还没结婚呢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么大信心，那你们在婚姻中还等什么呢？中国现在计划生已经取消了，还不赶紧生？中国现在允许生两个，两个不够，必须生三个，因为圣经说生养众多，简体字众就是三个人，对不对？两个人叫从，三个人叫众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生三个。另外，没有女儿的赶紧生女儿，没有儿子的赶紧生儿子，对不对？儿女双全，上帝的祝福。所以海坤还得生个儿子，海坤现在三个女儿不够，再生个儿子，那个叫应许之子，你们啊，你看 Michael 他们家生两个儿子，加第三个生女儿，哎呀，高兴的简直了不得，就是疼得像以撒一样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生养众多是神的命令，所以我们也是应许之子，我们跟以撒一样，是上帝所疼爱的。不管我们人生遇到多什么难处，不要看自己看得那么污秽。很多人把自己看得什么都不是，你不需要这样，你要用上帝的眼光看你，Amen。上帝看你是以撒，是疼爱的，是上帝眼中的同人。你看你也应该这样看。你说哇，虽然我长得黑，我是应许之子，我是以撒，上帝所爱的，Amen。对着旁边弟兄说，你是上帝所爱的。你是应许之子。来，我们请敬拜团，来，敬拜团上来，来，我们唱一首诗歌，应丰盛的应许。这首诗歌说，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，你复辟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，放我在你的手心，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，世界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。我们一起来起立。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，你不疲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 你的拣选，你的应许永远都不改变，你的应许是最美的应许，你的应许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会成就。让我们弟兄姊妹对你的信心永远都不灰心不改变。主啊，我们在等候你的时间，就像日期满足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一样，让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的等候的过程中经历你无限的恩典，经历主天的爱，引导我们能够进入你活出应许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谢谢你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今天知道了你是应许之子，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他应许你进入到爱子的国度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如果今天你愿意说，主耶稣，我知道你拣选我，拣选我的家族，让我一生一世千代万代蒙你的祝福，我做你的儿女。有哪一位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愿意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祝福，做我的救主，你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吗？感谢主。后面还有一位。还有吗？感谢耶稣。电视机前面的镜头前面的弟兄姊妹朋友们，如果你听完了这个信息，你今天知道你是应许之子，你上帝所拣选的，你愿意，你也举手和我一起来祷告。还有没有？今天还有吗？哈利路亚。如果你还没有儿子没有女儿，你说，主，我知道你的应许不改变，我向你求，就在此刻你必赐给我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你也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有信心的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吗？感谢主耶稣。哈利路亚。还有吗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看到刚刚结婚的就勇敢的举手啊，最少生三个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感谢主。我看到了，当你举手的时候，神就赐给你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神就赐给你。不要犹豫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他的应许不改变，你们他的 purpose 不改变，他赐给你，你要有信心来领受。天父，我谢谢你，我把今天接受你作为救主的，不管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教堂里的，还是在镜头前面的，都交给你。求你引导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活出真理，一生一世跟随耶稣。求你的宝血洗罪，让我们在爱里面被你建造成为全新的新造的人。你说，若是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哈利路亚。也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说我们要求主是给我们孩子的，主你就必然的成就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说阿门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耶稣基督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